久了。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分享题目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耶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向我们亲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我刚刚接触圣经的时候，记得还是在北京在大学里，我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耶稣的话特别的武断，不讲道理，他说的话从来不加论证，都是宣告。直到今天有很多朋友都说耶稣说话太专断了，你看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根本不加解释，没有说为什么我道路、真理、生命，为什么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给出一二三，没有给出原因。很多耶稣的话都是这样，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为什么就非得信耶稣不能得救？世上有佛教、伊斯兰教，都是很大的宗教，也都是劝人为善的，也有很多很多的信徒。你们基督教是不是太排外、太狭隘？有的朋友说，我信神，我信的这个神呐，什么都包容，凡是拜神的我都理解，而且各种堂我都进去，就觉得是一个很宽广的胸怀，不像我们基督徒这么狭隘。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有一些体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当耶稣今天讲这里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词啊，真的不是偶然的，不是这个无意识的排列起来的三个名词。我们平时有时候在形容一个人或者是形容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用几个形容词或者是几个名词来说明它，有时候这几个词前后也没有逻辑。当时我原来就以为耶稣三句话，道路、真理、生呢，也是并列，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其实呢，后来我发现这三个词的逻辑关系很深。第一是道路，也就是说它是唯一的一条路。第二是真理，就这条路是通向哪里的呢？是通向真理的路。第三是生命，是说什么呢？说明这个真理不是我们原来以为的那种纸上的真理，不是哲学家的真理，不是那些书面上的理论上的真理，而是一个能给你真生命的真理。所以道路通向真理，而真理给你真生命，而不像一般的教师给你所的道理。那么首先第一是道路，其实看类历史上啊，各个民族都在追求，这一点我们不要否认，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否认，各个民族从远古的时候开始都在追求神，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都很，全世界几千种，大家都心里边呢有一个感觉到这个冥冥之中，这个宇宙有一个创造者，心灵中有一种永恒的盼望，有一种永恒的冲动来追求神。但是呢，人追求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人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生在世的生命也是有限的，一个有限的人能不能经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无限的神？神是无限，是不可能的。因为数学上有一个定律啊，就是有限数相加，不管你加多少，哪怕你加几十亿、几万万、几兆，你还是有限的。你在地球的这一边画上一个数字，一直写到地球的另一边，它还是有限的，永远达不到无限，永远是趋向于无限这么一个运动、一个过程。所以有限的人永远不可能达无限的神，这样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了各个民族、各种宗教对神的猜测， 对神的揣摩。你看看五花八门的神呐、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帝啊，每一个宗教都造了一个上帝形象。这说明心中真的有对神的渴慕追求，同时也说明人凭自己的能力达不到无限的那里。你看看佛教，佛教的经典非常的浩繁，非常的浩繁。这个北京大学有宗教系，宗教专业，宗教专业里边呢有报基督教的，也有报佛教的。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报考基督教的人多，但是呢，等毕业时候啊，那个佛教那个专业方向的人呢，学生啊多。为什么呢？在研究过程中啊，很多呢就从基督教的专业呢转到佛教去了。为什么转呢？他们认为基督教没什么好研究的，没有什么学问，这里边可能佛教那个学问真深啊。那个佛教你看，那些别说那些经典你读不完了，它里边那些术语啊你都弄不明白啊，玄得要命啊。所以说很有啃头，很有研究头。所以说那些学问的人呢，读博士的，读硕士的，搞追求学位的人呢，就拼命的去研究佛教了。基督教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但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另一面想一想，他佛教为什么那么麻烦，那么晦涩，那么复杂。如果他真的知道了真理，应该一针见血就点出来呀。正说明什么呀？我说明他没有完全抓住神，没有完全触摸着神。他们只是人的智慧揣摩揣摩，多年多少代，越揣摩越复杂。我告诉你，你说对不对啊？如果你这事你知道的很清楚，一句话就说白了。如果这件事你知道的不清楚，你就猜来猜去，越猜越杂。所以说说的多呀是说不清的表现，复杂呢是不真正知道的表现。所以说人常说真理总是最简单。那个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在菩提树下，在菩提树下坐了40多天，突然悟来了宇宙人生的一些奥妙，然后他就开始到处讲。这个很清楚，自己也宣称说佛教是智慧的宗教，是人的智慧的一宗教，意思就是凭借人的自己的智慧所揣摩出来一些道理。那么在所有的这些宗教中，我们发现都是人在追求神，而唯有基督教信仰是神来找人，是那个无限者进到我们有限的人中间来宣告他自己，展现他自己。在所有的宗教的这个创始人中，我们暂且也把基督教当作这样一种宗教啊，在所有的宗教的这些创始人当中，只有耶稣自称神。释迦牟尼刚才我讲到，他根本不敢自称是神，他只是说他用他自己的智慧揣摩到了奥妙。穆罕默德就是那个伊斯兰教的那个创始人，他最多说自己是阿拉上帝的使者，他不敢自称我是阿拉，他不敢。我想我个人认为，这些大宗教，世界的大宗教的创始人都没有说谎，他们都真诚的，没有一个是故意骗人的，是一个骗出来了几亿那个穆斯林，他们都是真诚的。正就在于他自己揣摩到了哪一步，就只能说到哪一步。而耶稣当然也没有谎，耶稣是神，他就必须说他自己是神，他如果不说是神，他就撒谎。那穆罕默德他如果说自己是神，他也是撒谎，所以他不撒谎，他说我不是阿拉，我只是阿拉的使者。那释迦牟尼更直截了当的说他自己是他自己的智慧所悟出来的一些道理，他更敢自称是神，是宇宙造化者。他敢，这些有世界级影响，这些源远流长神圣的宗教，他的教主们是真诚的人。我们这个真诚里边就发现只有耶稣自称是神。所以有的朋友就问我说，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只承认基督教信仰是绝对的？我说因为只有基督教的里边耶稣自称神，其他的人他自己都没有说他自己是神，你干嘛信他？他自己都没有说。所以啊，很多朋友是因为对这些宗教他不是很了解，他以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是跪在那儿，就是唱唱赞美的诗啊，烧烧香啊，磕磕头啊，求赐福保佑，都是一类的。不，差很远，差得很远。佛教说到底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佛教根本上是，佛教说世界的本源是无，虚无。它所有的造化都是来自缘，缘分，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偶然性，那种偶然性里边呢，也就是缘。所以无神佛教很有一个实体，有一个没有一个根本的那么一个神在他面。所以说在民间呢，佛教就什么都拜，各种各样的菩萨，这而且用着的时候才拜，用不着的时候你不拜他。现在在台湾就祭拜的就更多了，现在台湾有统计过180多种拜的那个偶像，其中包括像孙悟空这样的，什么人都可以拜嘛。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心中饥渴，他们在寻找神，是找不到那个真正的神。为什么？关键是道路。如果你找不到那个正道的话，就走那个旁门邪道，有的钻窗户，有的钻下水道，就这样到处找。所以耶稣来，只有耶稣来，非常果断武断的宣布说，我就是道路，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因为他是真的是天上来的，耶稣自己讲，你们是从下面来的，我是从上面来的。只有他自己这样讲，他是圣灵怀孕，而且他死了以后又复活。而其他的宗教的教主们都是有爹有娘，而且死了之后有尸骨，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据说有一个书上写记载说，前些年印度加尔格达发现了释迦牟尼的一根骨头，那些教徒们在大街上成千上万的跪在那就膜拜这个骨头啊，迎接这个骨头。结果后来有一个牧师很有感慨的说，哎呀，他说如果我们基督教发现耶稣的一根骨头怎么办呢？那整个宗教基督教垮了，这2000年来的基督教全是活了，因为耶稣复活了，因为他来自天上，他要回到天上，都他自己亲口跟我们讲，而且也印证了的。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宗教全是人间的人，肉身人在寻找神，而基督教信仰是神来找人。因为这个问题是各个民族有很多的先知啊，都已经预言到，圣经里边旧约里边有很多预言耶稣要来，预言这个人来以后。特别是以赛亚书里边预言耶稣以色列的圣者来了之后会成为全民的拯救，成为全地的神，列这个外邦都要奔向他。那么我今天这里我要跟大家介绍中国的老祖，也是预言圣人要来。我昨天提到过，在81章的这个道德经里边呢，有29章提到了一个圣人。我们中国人在研究老子的成千上万的学者当中，因为在这之前福音还有大规模的传到中国，特别中国的知识阶层，这些老子的研究者中没有真正很好的就是用耶稣认识耶稣来这个圣人的。所以呢，我翻了很多老子的解释书，没有一个人重视这个圣人，都把这个圣人一笔带过，根本你好老子没有提到个圣人，以为这个圣人是一个虚的，是一个虚设的名字，虚构的一个人，根本不可能真有这么个人。所以说他们认解老的书，你们去看书店里边解释老子的书里边，没有人好解释这个圣人的。后来我把这个29处讲圣人的话把它归纳起来，把它弄到一起，我一看，哦，这不就是耶稣吗？一模一样。他是 这个圣人是大道的本相，他来到人间，普天下的人都归向他，在他那里到平安太平。这就是老子说的。老子说这圣人呢，外表是粗麻衣，就特别卑贱，但是里边可有真宝贝。说圣人呢，知道他的荣耀，却甘受屈辱。他是来自刚强，可呢却甘愿于柔弱。他是来光明，可是却入了黑暗。要做天下人认识上天一个工具。而且老子还说，我们借着他的光复归于那个大道，就能得着永恒永生啊。而且说最后讲这个圣要为国受难，为国受辱是社稷主，为国受难是为天下王，受难了还成为天下之王。难怪中国的解释老子的学者们解释通了，他怎么解释啊？一个受了难死了的人成为天下之王，他怎么解释呢？所以说所解老的书，解释老子的书，在提这个圣人根本提的，你们去查。我就想这个耶稣，这不跟这个老子笔下的圣人一模一样吗？而只有他才能够应和。后来我读庄子，庄子是道家的第二个。庄子有一段话我们大家都很熟，叫那庄公梦蝴蝶。庄子啊，说我做个梦，梦见蝴蝶，我醒了之后我就弄不明白了，到底是刚才我做梦梦见蝴蝶了呢，还是现在那个蝴蝶做梦梦见我。他讲了这句话，是这句话大家都很清楚啊，就是说就听过这个成语。但是讲完这句话之后，庄子接着就说，他说我跟你们讲这个话，你们以为稀奇古怪，你们以为我这个人稀奇古怪，但是我告诉你们，在以后会有一个大圣人要来，这个大圣人来了之后，把这一切的道理包括给你们听。他说这是胆目地狱也，就是说或早或晚的事。他因为他不哪天来，看见耶稣来了就讲得很清楚，今生活着是个肉身，肉身消失之后的灵魂，有就是说人有一个永生，永生之灵，人有一个永恒的灵，神的灵在你心里边。所以说你今生是很短暂的，今生啊是一个很虚幻的，而你那个灵是个永恒的。所以说这样看来，你说你今生是一场梦啊。经里面那个诗篇里面讲，很多人说等我们梦醒的时候，求神耶和华你怎么着。今生真的是很短暂的，说些恶人反而呢得势，善人呢反而受欺负。那诗人唱道说，神呐，我知道等梦醒的时候你有公义在那里等着。什么意思？今生稀里糊涂人们好像在梦里一样，你不要计较，将来有审判的时候，你不要看那恶人怎么，哎呦，你看你们基督教信仰神怎么不公平啊，为什么那个恶人反而得势啊，好人反而受气啊。是说神呐，等梦醒的时候你会有公义在等待着每一个人。你看看那个庄子说有大圣人要来，就把问题给解开了。所以我就讲耶稣要来这件事情，各民族都有记载。我在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本书叫译成英中文，就是他心中的永恒，里面就讲了很多民人那个南美的非洲的一些民族的那个宗教，他们里边都有一个盼望，盼望有一个人要来救他们，或者是盼望有一本书，天书给他们带来天上的启示。我想各个民族都有这样共同的一个，有一个什么呢，好像有一个盼望，好像有一个焦渴的一个眼光都盯在这个耶稣身上。那么到1995年以前，公元那零年的时候，大概是那个时候耶稣真的来到了人间，来到了人间，道成了肉身，活在我们中间，就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老子的道也来了人间，老子道德经是讲道的，叫道德经，前半部分是讲道，后半部分讲德。但是后来我查呀，首先出现最多的是道，那么第二个出现最多的 在那个81章里边出现最多的章里边是圣人。所以说呀，道德经还不如叫道士经，那个道化成圣人来到人间。老子的那个道是虚无缥缈，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什么为乎为乎，非常玄。玄到什么地步呢？人更不可能把握他认识的，只有靠这个圣人。所以说在道德经里边，这个圣人非常要紧，是这个圣人知其荣守其辱，天下事是做天下人认识上天的那个工具，也让凡是下的人，那个老子里边也讲到的富归于婴孩。老子里边五次讲到婴孩要回归婴孩。耶稣怎么？耶稣也说上天的道啊，神的奥秘啊，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显出来。耶稣说，你如果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你们断不进天国，因为在天国里的就是小孩子这样的人。我今天在这不能多讲了，我现在正在写这部书，我想写出来之后大家我尽可能写得非常通俗，大家会看到一模一样。我给了一个牧师看，和我神学院的教授，中国教那总中文教授看了以后，本来他们觉得哎呀你不能说老子怎么怎么怎么，但是看了之后就幸福了，就幸福。因为以前我们不认识耶稣，因为以前耶稣的福音没有朝中国知识界，所以我们读老子的时候就像猜谜语一样，那个解释老子的那个书啊多得要命啊。我告诉你们，我前天去那个我前天去那个 Million Box 书店，在那个哲学书架边，我看到老子的译本。我问那个一个专家啊，老子的英文译本一共104种。那个第二个中国古典最有译的多的第二个，也就是那个易经，只有4种。老子跟第一的老子跟第二的易经中间差100种。这个西方人美国人读这个老子简直不得了，也读不懂什么意思，也是觉得它玄妙。为什么呢？他们觉得有点意思，所以说他们才翻。90年代，香港90年代有一篇文章，去年就说，题就是让我们都来读老子。里边就想，为什么美国人、西方人那么热爱读老子，我们中国人反而不读？但这个作者不是基督徒。我想以后基督教信仰中国要扎根，在中国要广传，一定中国文化会有一个默契。这个默契的文化不是儒家，也不是佛家，而是老子。不敢说道家以后的，以后就变了种了啊，就老子庄子是可以的，纯的。这个我讲这个的意思说，耶稣是道路，是各个民族的盼望。那么耶稣就来了，这个光，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老子说借其光复归其名，这老子的原话，借其光，借就是借他的光，复归他的光明，无益深殃，就是你不会留下深厚的殃，是谓息长，这叫什么呢？这叫做承受与恒，息长嘛。这话你看跟圣经的道理一模一样。耶稣说我到上来就是光，凡跟从我就不在黑暗中行。那么耶稣来了以后宣称他自己就是道路，一点都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而且老子也讲到，这个神来到人间是无比的柔弱，但是呢胜过一切的刚强。我们都知道道家有个叫弱胜刚强，谁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谁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你现在这个世界上柔弱能胜刚强吗？那柔弱也是能胜刚强的话，那伊拉克就不是美国打了。那这个世界上就是强是强，弱就是弱，强的就是欺负弱的，怎么能柔弱胜刚强？只有耶稣柔弱柔弱柔的像羔羊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老子又说屈辱的能得荣耀，好，耶稣是最屈辱了最后得荣耀。哎呀，我说今天不能多讲，讲起来就没完，这光老子可以讲几天几夜。哎那么我觉得自己的经历也是一样， 我跟大家讲一个经历，我昨天提到过，我在逃亡的这两个多月里边带两本佛禅的书。那么到了那个巴黎以后呢，有一个牧师，我们在难民营的时候，我记得这个牧师的名字姓谢伟章牧师，谢伟章，好像在座应该也知道。到安民营来跟我们谈，我就谈了一下午，我提了很多问题。当时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六次，如果上帝如果是真理，上帝存在的话，为什么让我们学着写白流？这个仇恨的结呀、啊，解不开。但是他讲完之后走了以后呢，我就反复想了很多天。结果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信上帝了。结果一天我写了一篇日记，也不叫日记，是准备写成篇小散文的。那个时候香港的一家杂志让我每期给他们写一，就是做他们专栏作家，每期写一篇。我就想写一篇说我信上帝了。我当时觉得自己信了。我第一句话就是我说我信上帝。想不到30多个红色的春秋，就是共产党的红色的春秋，竟然教我说出了一句话。我当时就写，我说我原来最早读的是东方红太阳升，你们知道，可能你们不是大陆来的不知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后来就读马克思列宁，后来呢读黑格尔康德，读老庄孔孟，后来读什么萨特尼采，读了很多。那我当时想写到，我说我现在要读圣经，我就当时就以为自己信了。而且我总结我为什么信，怎么讲了很多，最后我写到一个题，这个题目就是上帝扬善弃恶吗？我想这个问题，结果写到这写不下去了，想起六四来了，想起六四那么多无辜学生的血，想到邓小平那个若无其事的安详，想李鹏那个嚣张气焰，我一下子我觉得上帝，我就下面省略号写不下去了。那个稿子啊，就写了个有500字，不到400多就写不下去了。结果那个稿子一直没有写完，我现在还留在家里，写不下去。但是我当时真的以为自己信上帝了，我信了。但是呢，我也不去教会，我也没有好好读圣经，偶尔翻一翻。结果后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到普林斯顿，我住的那个NASA街上那个一个 studio。前面也有教堂，后边也有教堂，但是我从来也不去。后来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以后，我还是用中国式的办法在地上给他摆祭，摆了很祭。还有一个朋友劝我到纽约一个地方去给他办一场那个亡灵的超度仪式，后来我没去。我记得有一次是到了哥伦比亚那个天主教堂，我到那里边去，偶尔进去了，突然有一种悲伤，有一种感动，就拿了一个大买了一个大蜡烛在那点，给我父亲点上，然后在那跪了半天，流着眼泪跪了半天。那个时候我的心非常的灰暗，昨天我也讲到了，好像人生没有出路，我们的事业也没有出路，好像所有理论都不起作用。可是那个时候，我刚才讲的，那个时候在巴黎的时候，我就以为我已经信了上帝。可是为什么对我没有帮助呢？他们都说啊，信仰是人呐、啊，在患难中啊，随时的帮助。可是那个时候我不得有什么帮助，还是很迷茫、很绝望、很失落。人都说信了上帝之后啊，就会有平安、喜乐、有盼望。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可是我真的告诉大家，那是真的自信，我信上帝，我真的信。如果有人问我，你相信有没有上帝，我会告诉你，我相信。因为我逃亡的时候那个经历啊，那个惊险呐、啊，我觉得冥之中有一个神明在保佑我，在保佑我。所以我相信有上帝。今天呢，很多朋友，包括民运很多朋友，很多知识分子朋友，他跟我当时的状态一样。你要问他们你信不信，他说我信。真的信，他是假信，真的相信宇宙有神。但是呢，他们跟我们一样，也不去教会，也不怎么读圣经，更不参加这些基督徒们这些教会员这些痴男痴女们这种活动。 结果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起来都是这样。后来我今天你知道答案是什么了？你们知道答案，必须经过耶稣。经过耶稣，你即使相信有一个上帝，相信有一个神明，那么这个上帝这个神明跟你毫无关系，他高高在上，他没有，因为你没有接触着来到人间上帝，上没有活在你生命中，上帝虽然没有进入你的生活，你对上帝仅仅像那个圣经上讲，只是风闻有他，你风闻有他。所以说我说耶稣道路，直到我在普林斯顿真正的认识耶稣，真正参加了一个团契，校园团契，在那里边跟着弟兄姐妹们一起唱诗，一起赞美，参加教会的生活，那个活生的耶稣就进到了我的生活里头，然后我真的就体验到了神的爱，神所赐的平安。那个时候那个上帝呢，就虚无缥缈的天上就来到了人间，来到我的生命里头。因为本来上帝就是借着耶稣到人间的嘛，所以耶稣说的很绝对，这个绝对是有道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尽管你知道有父，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知道有父啊，他们都信神呐、啊，他们知道有天父。尽管你们，耶稣的意思说，尽管你们知道有天父，你们也信他，但是若不借着我，你们到不了他那儿去。那么今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是这个状态，他相信有神。其实那个进化论呢、啊，很多人心中早就被推翻了。他们心之中相信有上帝，有神。还有很多人，我们这些大陆出来的比较有名的一些人啊，像严家琪，像王军涛，还有其他一些普林斯顿的一帮人，那么都谈过，他们都相信有上帝的。甚至王军涛就跟我说，说我在监狱的时候，我在跟上帝祷告啊，如果不是上帝我不会有今天的，他也很感恩的、啊、但是我干嘛要经过耶稣啊，我自己就能跟上帝沟通、哎、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不经过耶稣，那么你走的还是千万年来各民族那种宗教所走的路。有限人追求无限的事，永远是揣摩瞎猜。你也许能猜对一些，也许能猜对40%、50%，但是你不是那个上帝的本相。圣经讲，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除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神，除了神怀里的独生子耶稣把他显明。这个真子这个词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从天上来到人间无一的一个道路，一个桥梁，即他人们才能认识父，认识父。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如我相信上帝的时候，我自有了信仰，但是这个信仰对我毫无帮助，毫无用处。但是只有我信耶稣，当我信了耶稣，进入了他的儿女们中间，在他的话语里面，在他耶稣话语里面得到了生命的光，好，这才真正的摸到了神，通过耶稣到了父那里去。耶稣这个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他那里去，这话是真真切切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你们都相信，冥冥之中相信神，但是怎么样到神那里呢？只有神亲自来找我们的时候，那是给我们的恩典。只有无限者来到有限者中间，而且这个神一定是真又活的。有一位神学家说得很好，他说，只要我承认神呢、啊、是一个无限者，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他有耳朵能听，有眼睛能看，有嘴巴能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限的人尚且有这些功能，那个无限的神当然会有这些功能了，因为他包含我们，只不过他的眼睛耳朵嘴不像我们人，所以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如果真的像我们一样只有两个眼，那就麻烦了，像我们这个一样就两个耳就麻烦了。他的耳朵眼睛的嘴巴都是什么呢？都是灵，都是圣灵，无所不在圣灵。所以说耶稣讲神是灵， 敬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所以耶稣也讲，你们拜神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在哪里呀？在你心灵和诚实里头，在一颗诚实的心里头。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任何一个人，不管你的地位高低，学问高低，你幸运还是不幸，上帝非常公平，你每个人都有一个条件都具备的，就是一颗诚实的心。只要你用这个诚实的心，就能走上耶稣这个道路，通向神。好，那么第二个真理，这道路怎么通向真理？有一个朋友在洛杉矶，我的朋友认识好几年，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是到洛杉矶了做见证。一下飞机呢，他接我和一个牧师一起接我，接我到了一个餐馆来吃饭。牧师说，请你做个谢饭祷告吧。然后他就帮我带我们做谢饭祷告，祷告得很好。到了晚上，到第二天我住他们家，谈着谈着话，我突然发现他没信呢。我说你祷告得那么好，你怎么就没信呢？他说，你知道他什么理由啊？他说，我觉得我的境界呀，比你们基督徒要高，所以说我没有必要再信了，就是没有必要走那个形式了，受洗啊，去教会啊，举日啊，都没有必要。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说，你们基督徒祷告求福气，求房子，求地，求儿女，求健康，求工作，求蒙福。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我们是同人嘛，在大陆出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早就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了，我们所追求的国家民族人类的幸福，你们说的是个人的利益，我不入你们这个，你们俗气。他说，我的境界比你们高，我何必高的还要入低的呢？他说，我相信有上帝，他说这个上帝是一个献身的上帝，是一个牺牲的上帝，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上帝，不是一个到处服的上帝。他说对呀，有一定道理啊。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信吗？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谋福的信的，不是为了占便宜，占上帝的便宜。他就说，所以你们基督很多人是占便宜，信了上帝之后呢，今生有好命好运，然后呢，吃着锅还占着碗，吃着碗里占着锅里的，就永生，那都是你们的了。他说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我说，那你说我为什么信呢？我就讲，我说我信是因为这是真理，我之所以信基督，这是因为它是真理，倒不是说它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我们这一代，特别是我们大陆来的这分子啊，我们的命运都是跟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的。这个国，我们这个大陆的政府，这个政治气候啊，它一翻过来，我们时而一砰都翻过来，它这一倒过来，我们又都倒过来。我们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这个命运是一脉相承，脱离不了。不像你们在美国呀，在美国那国家怎么变，你不用变的，你也不用太担心他国家的事情。这时候大陆的知识分子呢，有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么一种心态，真的是这样。所以你要老跟他讲个人蒙福，个人蒙福，他听不进去。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心里还嘲笑你呢，这人俗气，还跟我传圣经呢，还圣呢，一点都不圣。所以当然我讲这个，我想我们在座的好多兄姐妹已经信了主的，你们也应该注意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老讲那个蒙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真理。得着了真理就有了一切。有时候啊，你要为真理献身呢，你知道吗？真理并不一定，从根本上讲啊，真理是有好处，对人是有益的。但是呢，有时候当人们不认识真理的时候，你如果抓住了真理，后果是什么？人们会给钉上十字架。耶稣就是，当人们都不认识你的时候，只有你认识真，你要钉十字架的。当整个世界都被油蒙了心的时候，你呢反而很清醒，找了真理，那么这个世界就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真理啊，有时候是要殉道的。像现在今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就是这样，他们信主跟我们海外信不一样哎。他们信了就是要准备坐监狱，准备挨打挨罚，就是要撇下家里的东西到外边去传福音。 就是牺牲，就是十字架的路。所以什么叫真理呢？人间有没有真理？我是搞哲学的，从古希腊哲学古中国哲学到现代哲学都学过，都了解。那么人间有没有真理？很简单，没有真理。这是几乎所有的现代哲学家承认的，人间没有真理。所以最 popular 的现在流行的就是两种哲学，一种就是根本就不考虑真理这个问题，就这种问题啊，我们不用谈，那些形而上的问题我们不谈，就是科学哲学嘛，我们就谈有意义的东西。这有意义的东西呢，就是可以在实验室里证明的东西，可以用逻辑推论的东西，在这之外的东西我们不谈。还有一种美国的实用理，昨天我提到过，没有真理，有用就是真理。人间没有真理，你看那些几百家最主要的哲学，你去看啊，各讲各道理，有讲这一面道理的，就有讲那一面道理，有讲理性主义的，就有讲经验主义的，有讲怀疑主义的，有讲物质主义的，就有讲那个虚无主义的，有讲唯物，就讲唯心的，有这一面，一定有那一面，你为什么的真理啊？而且说起来啊，唯物主义的大家，唯心主义的大家，都是大家，他都受人的尊敬。你说人家有这黑的白的都是好的，都要学。所以人间真没有真理。我这搞哲学的，我告诉你们，真的没有真理。你们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如果你不是专搞哲学的，你可能听到一个哲学家说了一句特有智慧的话，你就哦不得了，不深刻，哦没用。这句话呀，说不定有早还有别人跟着正好相反的话，多着呢。你听了以后，照样很感动。这样的话多得很。中国地方哈，我想起一句话，中国人叫，你说是人富了好还是不好？道德，中国人就有想法，中国人说叫衣食足之礼仪，就是说你有吃有穿了就讲道了，就是讲那个仁义啊，讲礼节呀、啊，就有礼貌就好了。可是中国还有话叫保暖生阴翳，吃饱了喝足了开始想席的了。你听，如果我光跟你说一句话，那叫有道理，我再说另一句话又有道理。这个人呢很有限的，人呢很容易上当受骗的。